感谢神，特别要谢谢众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哈。在跟教会说我要休息，有个休假，休假应该算是安息，应该不算是安息年，应该是安息月哈。的时候呢，那去年跟教会的长职要求的时候呢，那个长职们感谢神，很像没有人反对，所以我就从今年的二月到七月的时候，我就已经安排了许多的。每个主日讲，主日都是由不同的讲员。那我到五月的时候，等到五月才有机会到台湾。在台湾的50天呢，也是很像在惊骇那个惊涛骇浪中度过，因为刚好是台湾的疫情最高峰的时候，偏偏在那个时候就是到台湾去啊，因为我不能再等了。如果我再等的时候，可能到七月那已经没有了，8月我就回来了，那所以没有假期了。那所以即使在没有假期，在到台湾之前，我教会也刚好今年50周年很多事啊，所以我也没有在美国这里很好的休息。但是我告诉我自己，神的仆人本来就是忙不完的，你到哪里去还是一样的，安息不安息也差不多了，所以对我来讲，退休不退休也会差不多的。那所以感谢神，那所以特别首先要谢谢弟兄姐妹还有长职会。那所以今天可应该算是我6个月以来第一次的讲道啊。那本来就在中间有人告诉我说，什么事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讲回来我们的教会，我说我已经来了。那他说你什么时候讲到啊，没有关系，很快就会讲到的。即使不在讲道期间，我也有机会在别的教会，很多不同的机会因为他们有需要，所以我在那里。我已经跟教会讲，而且你们也早就去年就看到会退休。那其实我知道，我不是在我在职位上职分 CCCB 的职分上会退休的。那但因为我觉得是为了教会的未来，我们应该有一个预先的一个准备跟安排。那感谢神，你们已经选了另外一个要接替的那个牧者，所以希望你们用你们对我的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新的牧者。那所以你也为他来到这里的到来来祷告，也为众弟兄姐妹你们预备心哈来祷告哈。因为你们不是要请一个佣人帮你们工作的哈，不是一个佣人，是上帝的仆人。那所以那请你们就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那回来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实际上也是我半年中间一直在祷告的，很多信息可以讲。譬如说，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那个信息哈，总是会这些神的仆人到最后，他会把最重要的，会把最好的哈，能够在他清醒的时候传讲重要的信息啊。所以我祷告了半年，我也等候了半年，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讲了希伯来书。我不晓得你们读希伯来书会怎么样哈，其实对我来讲，希伯来书你们很多查经班都已经查过了，所以我不晓得你的对那卷书的了解如何。那我这次在等候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那所以今天开始我会讲希伯来书的那个信息，而且我已经安排好，刚好到年底讲完了。那刚好到年底讲完，实际上这个里面主要的信息先给你们透露哈。这个里面的信息告诉你不要往后看，第二个继续往前走。那我想这个是我想要讲的那个信息，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很贴切的。那今天我们要先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那你们是要开始讲这个哈，但是呢， 我今天没有办法给你们 PowerPoint 呢。那对我来讲呢也很好，因为什么？可以专心来，不必在那边挠我的眼睛看那个到底那个我的那个动作对不对。那所以我可以专心的来讲。第二个呢，我有时候考验大家也是很好的考验哈。有时候在那个 PowerPoint 上的那个图片太吸引人哈，那有时候就忘了那天讲到的重点是什么，但是不会忘记那个图片上的那个图片呢。那这也是说今天，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喜欢等我，但是我事实上在我的电脑里面有，但是今天早上三号弄来弄去就是弄不起来。基督是谁？就是算是希伯来书的那个重点。但是今天我就先讲这个，因为这个也是今天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到第三节的主要的信息，很简短，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今天如果问你说基督是谁，你很快马上就跟我讲，很简单呢、啊。基督是谁？他是耶稣啊。耶稣是谁？生在伯利恒的，然后那一位。他的母亲是玛利亚，然后呢，为我们而死，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复活，这样就讲完了。这个叫基督是谁的答案。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要这样的答案，所以他必须要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信仰。基督究竟是谁？他可以一直问你是多，那就像他问彼得一样，人们说基督是谁，那你说呢？你说我是谁？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我就念给大家听哈。如果你有圣经，一方面我想也鼓励大家有自己的圣经哈。到现在我们一直在看那个什么手机啊，然后呢都没有自己的圣经。啊，或者是你就我现在没有让你机会看了，所以你就知道圣经的重要了。我念给你听，神记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有一次在华人的释经讲到研习会上来，华人教会界受欢迎的老讲员讲了一个令人深思那身形的一个笑话，也不是故事或笑话，但是我听了那天真的是也笑了，真的是笑了。但是呢，后来觉得说，哎，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损失哈。他说呢，有一位牧师因为生病无法在主日讲道，就只好临时请了一位执事代替。那这位执事呢，平时很少读圣经而灵修。就在紧急状况，在紧急有需要的时候，牧师找到他，他也很欣然的接受，然后他开始就讲，他讲什么呢？就是他只讲那个似乎他可以记得而且有把握的经文呢。你知道他开始怎么讲吗？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他曾经用5000个饼、2000条的鱼喂饱了5个人。牧师病好了以后，仔细的听了录音带，很不痛快。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吧？他决定要重新讲5饼2鱼的神迹的这个故事。他一上台的时候就访问那个会众们，就问在教会里，他就跟他们讲说， 圣经记载主耶稣用多少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五千个人，这个有没有可能？哎，你就先回答是有嘞。他是问那个会众，你就帮他回答。一位老弟兄举手，当然有可能啊，牧师，因为上个星期还留下好多，哎，还剩下好多。哎，你们到现在还听不清楚我的意思啊？意思说上个礼拜啊，五千条鱼跟那个什么，那个上个礼拜是什么呢？有多少？就是五千个饼跟两千条鱼喂饱五个人，对不对？那现在还有没有剩下？还有没有剩下？当然有。所以他说，而且他说有可能，牧师因为上个礼拜还有很多剩下的。那你看你也会笑，而且你可能以后这个，等一下你们下来，你们慢慢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也真的很好笑。但是不是那个笑的问题啊？是提醒我们平时读圣经的重要，以及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的重要。基督是谁？你怎么回答？许多自称多年是基督徒认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也觉得这个问题啊，你特别是问那些老会友哈，你基督徒，你会觉得他可能会觉得说你侮辱我，你以为我不会呀、啊？你小看我的圣经吧。但是对希伯来作者，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个认识基督，对于你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是有直接的关系，也跟基督徒的信心、盼望跟爱心有关的。所以呢，希伯来作者一定要告诉他们，你们所信的真的是你们的生活上的一个指标吗？这本书为什么很多可爱的地方，或者是很独特的地方，没有人知道这作者是谁，因为作者选择不署名啊。我宁可说他怕别人知道，不如说他是很谦卑的人，他要让主耶稣加增，自己减少。基督徒的服侍态度是不是应该这样子？让基督的荣耀增加，让自己减少。别人忘记我没有关系。没有人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是书信的人显然知道他是谁。更确信的是，神知道这位作者是谁。本书大概是写在那个60到70年的战乱时期哈，那也差不多是在60年到70年的战乱时期啊。因为就在那个时候，主后的64年的夏天，根据历史的报道是7月19到24，差不多快一个礼拜，罗马城火烧，大火在每一个角落。到10月间的时候，罗马暴君尼禄皇帝把这场灾难嫁祸于基督徒，然后因此下令基督教是一个非法的宗教，只有犹太教合法。当时的基督徒们很怕受到遭害，因为就像今天的地下教会一样，躲躲藏藏的。有些基督徒为了免于大逼迫，所以一脚踏在旧社生活里面，一脚呢踏在一个新的生活里。为了保全自己生命跟安全，就偷偷的就回到哪里？回到罗马当局被判为合法的犹太教里面，意思说回到那个地方，很清楚嘛，就是为了什么？国界脱身，是为了寻求保护。可见你就知道，很多基督徒在大难当前呢， 信心受到很大的考验，信心的真假就在这个时候鲜明了。这本书写给做基督徒的希伯来人，也就是当时候的犹太基督徒，就是那些想要回到犹太教的人，或者是想要躲进想要逃避灾难的人。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事实上他们是离开了，表面上是离开了那个犹太教，但是并没有完全脱离，表面上是进入了基督教，但是也并没有完全进入基督教的人。他们信主多年，但是在真道上没有任何的长进。他们碰到那个恶劣环境，而且到处都是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开始灰心丧胆，就停止聚会。所以你在希伯来书会看到这样的信息的，以后我们会看到。但他们经常以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问题。作者为什么为他们担心？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也算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应该在信心上有所长进的，应该不再喝灵奶的，应该是可以吃干粮的。这个是在以后我们在经文里面会看到这个。哪里知道他们对基督的认识竟然是那么样的肤浅。希伯来书跟其他的书信啊，新约的其他的书信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很多的地方是引用旧约圣经。其他的你知道新约有39-27，对不对？二十七卷书。但是呢，这个里面只有希伯来书提起旧约的圣经最多，你知道多少吗？他引用了旧约经文有270节，占了全书303节的90%。他也引用旧约的人物有多少人呢？24个人。难怪有人说这本书是新约的旧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无奈，接着读旧约，然后到了新约，哎，发现很多不对称，有时候会怀疑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有不少人，特别是读到创世纪、出埃及记到第三本书利未记的时候，前面创世纪跟出埃及记，哇，故事很精彩啊！一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哇，整个心就开始冰冷下来了。那么多繁琐的献祭跟制度读不下去。可是我告诉你，当你读完希伯来书以后，利未记就活过来了，会对你充满着意义。你会发现原来神在旧约所启示的那些影子和预言跟应许，在新约的道成肉身的基督的身上都具体的、准确的、完全的应验了。可见新旧约对于基督的救赎在真理上是一致的。我们如果要明白旧约的预言，就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要认识耶稣基督救赎的背景、意义跟过程，也必须要清楚旧约对救恩的预言跟预表，都要是那个把它附上对照。新旧约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对人完全的见证。而希伯来书呢，为我们阐释了什么？新约跟旧约的关联性在哪里？也为我们结合了新旧约的中心的信息。它就是，所以你读希伯来书，你就知道原来新旧约的中心是新旧约的信息是没有冲突的，证明耶稣基督就是新约所应许的弥赛亚救世主。如果你注意看四个福音书还有希伯来书，你也会发现不太一样的地方。四个福音书 记载基督在过去在地上所做的事，在这个地上33年半所做的事。但是本书希伯来书呢，它是唯一介绍基督如今在天上还继续做的事，这是不一样的。本书很清楚的就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为我们为我们升入高天，现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而且深深的体恤我们软弱的那一位大祭司。其实你读完了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呢，这卷书是一个新约中最严厉的书，但同时也是最温柔的书啊。往后我们的几章，我会在信息的分享里面，我们会看到他严厉的警告，也会看到他那最温柔的鼓励跟恳求。今天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这个信息对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很重要。那今天呢，我很快就把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把它讲。首先它这个里面，如果你看到我还重新把那个，如果你没有圣经就很好，要不然我重新再把它读也好。那这个里我重新把它读好了。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这个里面呢，一开始就实际上就三节的经文。那三节的那个经文里面，但是内容很丰富，等于就是什么呢？把那个希伯来书要讲的基督论，就在三节里面都包括了，而且很丰富的。我刚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以为说可能差不多两页就过了，结果你知道，在我写完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5页半到6页，因为真的很精彩。作者用最简短最优美的基督论来肯定基督的终极性，也就是神在他儿子里面最终极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里的启示。虽然只是一个三节的经文，但是对于要了解往后或者是整个希伯来书的基督论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一位神学家他曾经讲过，他说基督教就是基督， Christianity is Christ。 的确，基督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基督教如果挪掉了基督，那基督教就像那个空壳一样，就没有意义。同样的，基督徒如果一旦远离了基督，他的生活就会变成比任何其他宗教更可怜、更无能、更悲观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基督。所以基督徒对于基督是谁一定要很认真的看待，要有很深切的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叮咛着我们，他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实则，就是大祭司的耶稣。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很认真的思考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是谁，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说这个很重要。然后耶稣自己呢，在受难之前安慰他的门徒，他就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意思说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基督是谁。最后他也讲到说，他保证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于是圣灵要帮助我们进入到那个更深的那个真理，也就是耶稣基督里面。有人真称这本书信是一个劝勉的书，因为它有警告，那也有鼓励。那刚才已经讲过，有消极的警告，就是叫你不要回头，那也有积极的鼓励，叫你继续往前走。那基督是谁？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信息很丰富的。第一，基督是神最完美的启示， Perfect Revelation。 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神记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那个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一个是古时，另外一个是在末世。古时就是旧约的时候，上帝用这些先知，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先知，很多个先知，而且不是只有一次，乃是多次多方的小谕。小谕的意思告诉他们。但是在末世是指什么？在新约的时代，他不再借众先知，也不再多次多方，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直接告诉我们，小谕我们。那这里可清楚讲到，原来神在古时的时候，真的是上帝透过很多的先知们向我们，向列祖们讲话。那表明什么呢？那些旧约的人所得的小谕都是不完全的，他们所能理解的、所能说明的，只不过是神的旨意中的某一个部分而已。他们所传开的虽然都是很好的，也都是从神而来的，但只不过是局部的、片面的启示，并不是完全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以旧约的某一个先知当作是最完美的终极的启示，那就错了。那就像别的，像那个摩门教授，另一个先知，那个先知是已经补完了耶稣基督没有讲清楚，或者是没有交代好的，或者是不完美的启示，那是错了。旧约的预表也只是一个一方面的，你注意听好，就像摩西预表，摩西预表基督为救主，所以他是从那个埃及把那个自己的同胞们把他救出来吗？把他带出来吗？亲自带他们享受那红海的那个大的神迹啊！所以摩西被预表是基督为救主，但是他只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没有带他们进入到迦南。所以你不能把他当作他是救主，而后来的真正的救主没有救，我们就耶稣基督不用了。耶稣亚也被预表是什么？他是主的元帅，就是耶和华的大将军。虽然带领以色列人占进了迦南，但是他并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还保留了一些，所以也成为后来是最大的一个他们痛苦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些有很多的预表，实际上我好几个，除了是耶稣亚，还有旧约中许多的礼仪、祭司、节期，还有会幕，还有各种敬拜的规则，他们虽然都预表对基督的敬拜，但是却未能完全的预表基督所要的敬拜是什么。直到末世的新约时代，也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宣告，他说我是我是我是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那我是那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真葡萄树。直到耶稣基督来，这些才真正的预表在他的身上完全的应验。耶稣基督的话 他说是就是，是全面的、果断的、彻底的、完整的，是完全的。而基督的一生呢，包括他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就是救恩完完全全的启示。以前神借着众先知所未完全的启示，现在已经在他儿子耶稣基督得到完全的启示。旧约是小于列祖的祖先的，但是新约是小于我们的，直接我们这些可以听到主耶稣基督话语的人讲的。列祖是根据旧约的启示做了一个律法时代的人，所以他们就叫我们叫做是律法时代。而我们今天是根据神根据新约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他的来到耶稣基督，我们只要接受他的恩，接受他就可以白白蒙恩惠，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直接进入到恩典时代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把恩典带给我们，那旧约的启示把那个律法时代带给他们。虽然旧约时代的人守得的小谕也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旧约的一切敬拜礼仪寻求的方法都是属于外表跟间接的，但是新约一切敬拜的侍奉神的方法都是属于心灵的，而且是直接的，而且是简明的，不必那么复杂。神在旧约所小谕的乃是神在新约所小谕的影子，但是在新约时代神在儿子里面所小谕的是真相，一个是影子，一个是真相。旧约是一个像模型，但是新约就像实实在在的实体。接着经文就讲到说，那我刚才已经读了，就说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就是他就是基督，也曾借着他创造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啊，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一段话也是从第一节的后面一直到第三节继续介绍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们如果要讲说，如果基督是神最完美的启示，那我现在我要讲耶稣基督是承受万有的主。因为这里讲的是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个寿命什么，既然是万有，就表示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中心，因为他是历史的目标，是一切事物的总归，他有掌管父的一个所特托付给他的 那些权柄，因此被指定为万有的承受者。这个意味着他跟神是同等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个世界虽然还没有归附于基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如果看约翰福音还有以弗所书都有记载，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讲到，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可见基督是神命定的继承人，不论今日已经归附他了，或者是包括那些反对他的人，但是圣经讲说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一切的政权国度都要归基督承受，到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神有这样奇妙的作为，你会很惊叹上帝的作为。众先知虽然都是神尊贵的仆人，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神所拣选为承受万有的，只有耶稣基督。他说我指定你。第三讲的基督是承受万物的真神，他说透过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诸世界英文的翻译是诸世代， 也就是说整个世世代代，耶稣在时间上他是掌管神的计划，也指出了这位基督是原来他是宇宙的源头，历史的源头，万事万物的源头。基督不单是创造了这个属于物质的世界，就是灵界的受造物，包括邪灵、魔鬼，还有灵魂形而上的东西，也都是他创造的。他既然是一个诸世界的创造者，那他当然，意思说他远远超过整个世界中的任何的被造了。他既然能够从无创造有，所以他叫做创造者，也是掌管者，也是拥有者。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因着他成为新造的人的，也是他的新的创造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即使我们面临到今天整个世界的那个巨大的狂风暴雨，我们不应该灰心丧胆或者是忧虑，我们应该很放心，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第四个讲到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这里讲到基督是神荣耀的光，在旧约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帐幕的时候，连摩西都不能够进去，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常常搬来搬去，要搬家大帐幕。当摩西的脸皮因为要亲近神而发光的时候，以色列看到他的面容吓坏了，不敢见他。其实神的荣光一光照人，人的生命就很大的改变，就像曾经逼迫耶稣的那一位什么扫罗一样，那后来他生命改变，也是在神的光照之下，他自己扑倒在地。那其实很多人的生命因着基督的大光的光照，我们才有得到生命的改变。其实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以真光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说我是世界的光？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在黑暗里嘛。他向世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步，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之光。他来能够明亮人的心，也能够照亮这个世界，也可以照亮我们的前途。今天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活在世界的黑暗里，许多人在黑暗里面，你不知道他们正在呐喊、痛苦、挣扎，还有绝望，直到他们遇见了耶稣基督。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真光，才能够光照他们的生命，找到希望。第五，也是在这章里面讲到，神是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真相是什么？这位作者呢，用真相来生动地表达出刻在钱币上或者奖牌上的人头的图片跟那个文字，它跟那个印模上的图片丝毫不差，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倘若人要看见神，就必须先光看基督。今天没有人可以直接可以见到神的，会死的，在旧约。上帝很怜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你要了解上帝是怎么样的慈爱的神吗？看耶稣基督。你要知道他是圣洁的上帝吗？看耶稣基督。你知道他是何等的，你就知道天父上帝的真正的仁慈跟温柔，那你就看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不但代表神，他自己本身就是神。所以不论是在荣耀、圣洁、权柄、尊贵，还有各样的德性上，他与神同等一样。他虽然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就像保罗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 所以他可以这样子说，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所以今天说，有人说我相信神，我好几次碰到有人说，牧师啊，我感谢上帝啊，我相信神。那所以那当然我当然很高兴听到有人相信神，第一次碰到我们这个父亲呢，那我就说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你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啊，那个，然后甚至有的人跟我讲说我已经受过洗了，我当然很高兴啊。但是后来才发现说相信神，相信的是什么，有时候不清不楚，求神怜悯。第六，因为时间的缘故很快哈，基督是托住万有的，那基督本是以道来创造万有，现今他是以命令托住万有，可见万有是靠基督而立，因为他是全能的创造的神，他不但是创造万有，而且支持万有，而且在这里讲到也托住万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托住万有的话，他也可以托住你所有的一切问题。第七，基督是洁净人的罪的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跟别人的啊别人来洗净罪的。你即使你没办法靠自己来处理你的罪，你找专家也都无法洁净你的罪。你知道旧约时代的祭司很辛苦啊，为了这些百姓的罪啊，每天都要那个手里面都是血啊，帮人要为了他们要为帮他们献上那个啊赎罪祭，那就是还有那个满手都是血，每一天为他们忙碌。他们摘了成千上万头的牛羊，每年做，而且每一天都做，而且但虽然每一天做，却不能够完全洗净。若能洁净就不必再献祭了嘛，为什么他们天天都要献祭？但是感谢神，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他一次献上就完全就解决了所有人的罪的问题。他不只是神，不只是神，而且也曾经是人，他曾经用重价买了我们，他不是单凭为了不是单单凭着他为神子的权柄赦免人的罪，乃是用自己的血，那不像这些祭司用动物的血，他自己用自己的血肉献上，流出自己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罪那个上帝的儿女。最后他现在在哪里？他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在那边看，光看你吗？对，他光看你，但是他不是看你说你就那看你啊那个啊看你继续做坏事，然后看你继续做好事，看你都不管。他即使你知道你伤了他的心，他为你代求，他透过圣灵神的话，透过很多环境来提醒你悔改转向神吧。他坐在神的右边，坐着就表示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当他那一天那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用全部的力量喊着说成了 finish， 那表示他完成，而且他有资格坐在这一位曾经差遣他来到世界来拯救世人的那一位神。那感谢神，他今天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成我们的中保，我们透过他有一天透过他来进入天堂，我们也透过他能常常得到保护。那我们因为他自己透过他，他把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随时可以跟他讲话，随时跟他交通。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是谁？你怎么回答？那你自己来回答。你可能曾经耶稣来到凯撒利亚腓利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那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耶稣问你说，你说我是谁，你要如何回答呢？那求神恩待怜悯，让我们的回答是蒙神悦纳的回答。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准备恭守圣餐。天父上帝，谢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按照我们的有限的身体跟有限的智慧跟能力，我们不可能认识你，但是你自己亲自主动的启示你自己，透过你所创造的世界，也透过耶稣基督，也透过你的话语，也透过你圣灵的启示，让我们今天可以认识你。主耶稣基督，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人生许多迷惑的世界里，让我们坚定我们所信的，让我们专心跟随你，让我们认识你更多，爱你更多，仰望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恭守圣餐，求你先鉴察我们的心，主啊，试炼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有隐藏的恶行没有。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人若喝，如果不省察自己，就吃喝自己的罪了。求神怜悯，求神的光照，主，我们不要在你所愤怒的情况里拱手生产，我们不要在罪的控告里，我们首先要求你帮助我们从罪的中间得到完全的释放，照着你的应许说，你们转向我，我们就转向你。你应许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你也说，你是一个你是真正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是吧？愿你施恩祝福我们以下的圣餐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夜，就拿起饼来，就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现在我们请大家，我们用那个真诚的心来领受，用祷告的心来领受我们要打工圣餐。若你还没有受洗的话，那就请你暂时不要领受，我们为你祷告，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就回应参加我们教会办的受洗班，然后受洗之后跟我们一起来供所圣餐。我们知道圣餐主要是让我们 来纪念主，纪念主过去所做的，然后同时来省察我们现在邻里的状况，神是光来光照我们。